我们先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把再一次把这一堂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恩典托住我们，纪念我们今天聚会一天多少有几分的劳累疲倦，所以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自己把复活的新鲜赏给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外面多少有点疲倦，但是还是因着你的话能够再一次得着鼓舞。我们在这恭敬把这一点时间继续交在你手里，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知道说38章跟39章是非常有趣的两章，不过如果我们要真的进入这两章的话呢，可能这次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为着我们要顾到这次主要的是讲到以西帖一撇，所以呢我们在有的地方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所以如果要问说哥哥啊马哥啊，那不止这里提到，还有呢启示录也提到，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但是我想这一次呢我们没有意思要进入，因为如果进入的话呢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不过我们就像埃及的预言一样，我们稍微点一下，那么里面有几个地方呢稍微给大家一点的概念，那么大家一面呢自己可以继续。我们说过比方说像关于列国的预言，我们就没有好好去读它，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可是呢我可以稍微提供大家一点的概念，那么大家读到38章的时候就不会困难了。那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轮廓，大轮廓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太细。那么整个的轮廓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联盟呢，这个就是军事联盟，是在1948年以后，在主回来以前。那么他们当然的目的地最后是要攻击以色列，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一直注意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需要注意。那么仔细看这些地名呢，应该都在黑海的周围，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呢在主回来以前，也许是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哈梅吉顿战争，那么可能就是有三个很大的联盟，一个从西边来的，从西欧那边过来，还有一个北边呢就是这里是告诉我们的大概是黑海的联盟，还有呢很明显是东方的联盟。那东方的联盟呢是两个，一个呢比较小一点是回教的联盟，这就是诗篇83篇告诉我们的。那么还有的呢就从日出之地20,000马兵啊什么等等。那我再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预言，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不过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所以呢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好，就是说的确北方有一个联盟，军事的联盟是黑海的。那么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这里面有几个名字，这几个名字呢是应该我们比较清楚的啊，比方说罗斯就是指俄罗斯说的，米舍呢是指着莫斯科说的，那土巴当然有好几个不同的说法，那么还有呢就是波斯人当然指着今天的伊朗，古时呢是指着埃及到苏丹这一带，弗人呢就是利比亚，那是清楚的，哥灭人呢是德国，然后托加马呢就指着北方的极处，那么特别是指着整个莫斯科那一带，那么应该都属于这个范围。所以这里有几个名字我想大概提一下，那么大家就可以注意到时局的发展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说如果这个罗斯真的是指着俄罗斯说的话，那你看见他将来和波斯是走得很近的，和伊朗是走得很近的。所以这个是我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呢要紧的就是读预言要注意它的大方向和大的一个趋势就可以了，那么这一点非常要紧。因为我们说过很会读圣经的人，尤其我提到在搭了神学几个神学教授，那么他们真的很会读圣经，这个没有话说的，他们的确按照圣经来解释圣经，不是普通你在网上就为了好奇啊，这个人也讲那个人也讲，那么尤其是血月一出来以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们知道负责任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呢，他一定是要回到神的话，当然也对照历史也对照地理等等还有考古资料， 那么希望呢，我们大概能够找到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讲是够了，已经够了。那我觉得因为刚才我提起三四二十年的血月呢，所以我特别讲到这个，比方说这里讲罗斯，那么很有趣在哪里，就是到底这个罗斯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那么这个和我们今天提到的三十二轮学运有关系。因为我们讲到795年到860年，不是那65年之间呢有三次连着两年四轮的学运，所以总共是12轮的学运。那么这一堆呢和现在的这一堆，就是从1949一直到去年也是65年，这两堆呢是遥遥相对的。那为什么遥遥相对呢？因为讲到这一堆4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就复国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国家的的确确是犹太的国家，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今天呢，你如果移民移到以色列的话，那么不只是移民局他们会注意会批准一些什么，那同时他们两个大的拉比，一个东方的一个西方，两个大的拉比他们会决定的，如果这个人你能证明他是犹太人，他们自然就可以移民移到以色列去。所以没有疑问的，这是个犹太的国家。所以我们要知道那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而自从这个国家从1948年复国了以后，那的确以色列人终于找到他们避难所了。本来到处被追赶，本来他们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虽然现在呢，以色列他们可以说是醒之银丹，或者特别这一年特别的寂寞特别的孤单，可是呢我们知道起码以色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像过去，过去我们是没有搏击之力，现在呢我们可以孤军奋斗了。那证明说在背后支持他孤军奋斗，他当然多少有几分的本钱。那么这是这65年可以说积蓄下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12轮血月，就是包括这65年，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家兴起了，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怎样复国，是1948年。但是1949到1950，因为他们在归家回乡的途中，所以连着是四轮的满月变红下雪。然后到了1967年，那么又是一次。那么大家都知道1967年1968年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件事，因为1967年经过六日战争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又是两年的四轮的血月，然后就是去年跟今年，所以现在我们加在一起又是65年。那么这是65年里有个特点，就是以色列人终于找到他的避难所了。那么这个是1949，我们知道是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有的人呢他们就从秦国来了，所以证明说有的犹太人呢曾经漂泊到中国，可以说被掳到远东去，分散到远东去。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65年呢里面很多的事情刚好是相对应的。如果要讲到世界历史上除了以色列亡国之后有两个国家通通是犹太的国家，一个是最近的65年，还有一个就是从795到860年的那个65年。所以那个65年有三次满月变红响雪，每一次都是四轮的雪月，这个我们是清楚的。那么在那个65年里面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就是根据考古学或者根据历史，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最早最早他们是漂流到远北北方。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圣经里面不是常常提到我们是不分化外人和希古提人，那么犹太人外邦人，那么很明显的受隔离的没有受隔离都是相对的。所以化外人什么意思呢？化外人就是不说希腊话的人叫化外人，因为 barbarian 英文是 barbarian 就是说这些人讲起话来巴拉巴拉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土人。那么土人一定有文明人，那谁是文明的人呢？那么好了，巴拉巴拉是你听不懂，对不对？但也许别人听得懂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谁如果画外人，那么一定有比较文明的人。所以很明显的，西古提人是文明的人。那么谁是西古提人？什么时候保罗从哪里来的这个西古提人？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在黑海的北边。那所以我们要读这一段，为什么要复习这一段？就目的就是给弟兄姊妹提供一些资料，那么以后你们自己可以去读。那么就在黑海的北边，今天的克里米亚，我们不记得吗？去年那么克里米亚就在报上就常常看见，那么这个就是黑海北边的一个半岛，叫克里米亚 Crimea。 这克里米亚是个半岛，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边是个半岛没有错，但是往东走又是个半岛，所以呢很自然的有一个海峡，这个两个半岛在一起，那么就把这个黑海就分成两道，那么这个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所以就在这两个半岛，就可以说整个黑海北岸的那一带通通叫西古提。那么这个叫大西古提，那么小西古提呢，就是今天如果到了整个黑海的西岸，不是有罗马尼亚吗？你到了罗马尼亚靠近黑海那部分就叫做小西古提，好像亚细亚有小亚细亚一样。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么西古提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很早很早希腊的殖民地，希腊殖民地。那么这些希腊人多半从哪里去呢？从米利都去的。你记不记得是在米利都保罗呢就和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再见的。那么米利都呢大概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慢慢就移民了，就迁移了。那么他们很自然就到了黑海的沿岸。那么黑海有北岸跟南岸。那么黑海呢本来就叫本都，因为你如果听它的音的本来叫本都。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后来圣经或者罗马有一个省叫做本都呢，是什么时候？后来为什么叫本都呢？就是因为那个本都这个字就是黑海的意思。所以现在呢，等到希腊移民移到黑海的南岸，到今天土耳其的北岸，那么那一带靠近比较东边一点，靠近 Georgia， 靠近高加索山脉那一带的地方叫做本都。所以大家仔细读圣经，读到本都，你就知道说是指着这个黑海的南岸，可以算是这个土耳其北边最北边靠近黑海的沿岸那个地方叫做本都。本来呢严格来说北边也叫本都，西古提也叫本都，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大家就习惯了，南边的叫本都，这个北边的呢就叫西古提。那么这些通通是希腊人呢他移民去的。那希腊最早是城邦，城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意思就是说一个城就是一个国，一个城就是一个国。所以就像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早期的时候特别讲的迦南，不是有31个国吗？那个时候其实呢迦南的所实行的制度就是城邦的制度，一个城一个国。比方说米基多，那米基多是个城，那么普通的米基多也是个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国王呢就住在城里面，那么所有的人民呢就住在城外面。那么这些人种田，那平常呢纳税，就送纳税的就是他们的麦子啊或者他们的粮食，所以他们把这粮食有一部分就当作税就给了里面的君王。所以你看所有的那个粮仓啊通通在城里面，但是呢平常他们住在外面，但是等一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进到里面，他们就保护他们。所以一个城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明白吗？所以很明显这里有个国，那里有个国，那里有个国。那么现在希腊人呢到了那一带也是这样，当然那个时候北岸有土人没有错，南岸也有当地的人也没有错， 可是因为他们在那里设立一个城，那个城就像一个邦，一个国，就像在希腊一样，所以很自然的呢，在周围的土人就向他们纳税，但是万一打起仗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保护他们。所以慢慢慢慢，这个希腊的这个慢慢就迁移，就把这个希腊国的这一套呢，就搬到黑海的周围去。所以在北边，在保罗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那么犹太人呢，只要什么地方有金子，什么地方能赚钱，他一定往哪里去。所以根据考古现在找出来的这个文物啊，很多的金子，那么跟当时的希腊本土是一模一样的。你到雅典有金子，那么在哥林多有金子，那边也是有金子。所以你今天生活在西古提和生活在哥林多是没有两样的。那么在哥林多你说希腊话，在米利都你说希腊话，他们到那里当然也说希腊话呀。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那一带叫做西古提。所以很明显的，化外人跟西古提人，西古提人一定是讲希腊话的，那么化外人呢是不讲希腊话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因为最早就在保罗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西古提，是等于是另外一个希腊，等于希腊呢在黑海的附近有他们的殖民地。那么我们要知道，如果他们被迫要迁徙，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那当然最第一个方向他们就想到西古提。所以到今天克里米亚的犹太人是最多最多的，所以那一带啊都叫做犹太地，因为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你当如果仔细读他们苏联的历史，俄罗斯的历史的话，那我们知道那一带有的地方叫做 Land of Jews， 就是说算是犹太地。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犹太人就躲到那里去。但是慢慢慢慢，当他们往北漂流的时候，他们没有多久就受到逼迫了。那当然呢，因为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那么是希腊正教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犹太人不友善，所以没有多慢慢慢慢就开始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因着这个缘故就到处漂流啊，到处能够希望能够找到避难所。所以在他们最紧急最紧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在黑海跟里海的中间，在高加索山脉的北边，刚好呢我们知道有一批人呢是蒙古人，其实呢就是我们普通读历史所知道的匈奴人。他们起头在汉朝的时候是被往外赶的，他们赶的时候各种原因我们长话短说不去说他。那么等到这个匈奴真的往西移，他慢慢就往中亚就挪移了。那么然后呢就到一些地方叫什么康居了，那你就知道那已经到了中亚了。那没有多久以后呢，因为等到到了康居就很快的就到了里海附近，那么自然呢就到了高加索附近。那么有一些匈奴人呢慢慢就进到欧洲去，因为翻到了高加索那边就算是欧洲了。所以那个算什么呢？那个算是苏俄的俄罗斯的南边，是在黑海跟里海的中间，然后在高加索的北边。所以呢他们就建立这个汗国，汗国就成吉思汗那个汗，就建立的汗国，就建立他的王国。那不过呢因为他到了欧洲，所以慢慢慢就接受了欧洲的文明。本来是游牧民族的，你当然住在帐篷里面的，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就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现在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发现里面如果光是游牧民族，你根本找不到剩下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后来他一定是有一些建筑，那个建筑呢一定是代表他们游牧民族的。所以后来发现呢他们的建筑啊通通是圆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们白天呢还是在帐篷里面，到了晚上呢他们就到了房子里面，因为到了那个地方他们慢慢慢就改变了他们的形式。所以匈奴汗国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游牧民族，现在慢慢慢慢他们文明了，他们开化了，那么现在一半游牧，另一半呢我们看见他就接受了当时的文明。所以到了最后才发现说原来啊 就在795年到860年中间，就在俄罗斯的南边，就在黑海跟这个里海的中间高架的北边，那么原来是历史上一个最文明最文明的一个匈奴汗国。那他的文明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的游牧民族都不大读书的，对不对？所以文明的开始一定从读书开始的。那么你叫一个不读书的人怎么会去读书呢？所以呢，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在他们慢，但是不管怎么他是壮大起来了。那么历史就要告诉我们说，他所在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和世界三分天下，三足鼎立。那么当然这个匈奴王国叫做喀萨尔王国或者喀萨尔汗国。那么这个王国呢，在历史上有一个一定的地位。为什么呢？那个地位就是它的西边或者它的西南边是什么？是罗马帝国，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是基督徒的。然后呢，在东南边，在巴格达那一带，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人一手拿一本书，另外一手拿刀，那果然征服了那一带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以巴格达来做中心的。所以当然他们多半都是回教徒。那么当然他们当初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得着全世界，所以他们如果要进欧洲的话，一定要翻过高加索才可以。那么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喀萨尔王国就挡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叫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所以历史上告诉我们说，因着喀萨尔王国它就维持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三足鼎立。不过这种的不能一直维持下去啊，因为一边是基督徒，一边是回教徒，一个是基督世界，一个是回教世界。那么如果在政治上你要取得平衡的话，你要么向基督教倾斜，要么向回教倾斜。但是最后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选择了犹太教，意思就是他们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这个是完全叫人跌破眼镜。那么当时这样的考量是当然是政治的考量。那么接受犹太教做国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人都是匈奴，都是外邦人，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绝对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的。不过呢，他们皈依犹太教，明白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795年他们还比较单纯，还比较简单。那么那个时候哈扎尔王呢就带着40个都是王朝里面的贵族，他们就真的就接受了犹太教做了他们的国教。所以你看见他们也受浸了，也受洗了，因为我们叫犹太人，他们讲的受洗都是为着罪人，都是为着外邦人的。所以你看这些40个罪人，他们就受了洗，就变成犹太教，那么很清楚的。所以慢慢发展到了84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考古学家就找到他们慢慢有了硬币了。那有了硬币就不同了，那就表示这个国家慢慢就强起来了。那硬币上面你多少可以看到一些眉目，对不对？你如果看到，如果是阿拉伯的王国，阿拉伯的帝国的话，上面很明显的那个铜币上面写说穆罕默德是先知。但到了842年的时候呢，诶，你看见说现在那个铜币上面写呢是摩西是先知。所以你就要这个历史是完全不一样，根本没有想到的。那么到了860年的时候，大概到那个时候，那个王的名字叫什么？叫阿巴迪亚。那阿巴迪亚这个名字一定是犹太名字嘛，那这个阿巴迪亚明明是有个先知叫阿巴迪亚嘛，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阿巴迪亚，皇帝叫阿巴迪亚。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因为犹太人漂流到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呢就编撰了一本塔木经。所以现在的犹太教完全是从那里，这个叫拉比主义的犹太教。好了，所以呢他就正式的邀请许多的拉比到他们那里，就开设许多的学校，那教导他们的人学习犹太的律法。那不止如此，而且把许多的会堂全部就盖起来了。 所以请大家记得，在人类历史里面，如果有两个国家说是犹太国家的，一个是1948年我们看见的，还有一个就是从795年到860年慢慢被兴起的一个接受犹太教做国教的匈奴王国，这是最文明。为什么文明呢？因为你知道也是一样的，犹太人为什么到巴比伦会受欢迎，为什么后来他会从他们学会做生意，很简单呢，因为巴比伦当初他们多半都不识字，都不大读书的，只会做生意。但是呢，这些人会读书，因为会读圣经就会读书啊，会读书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犹太人到了巴比伦受欢迎，就这样子，所以就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所以这个以前被掳以前，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结果现在呢变成最好的商人，那也是一样的。那么等到了这个匈奴王国，本来应该没有什么文化的，那现在呢因为接受犹太教做国教，那么好了，那么犹太人读圣经，那么他们也读书啊，那慢慢的，所以就变成所有匈奴王国里面历史上最文明的王国，叫喀扎尔王国。好了，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王国，他们第一有会堂，第二有整个犹太的教育，他们接受犹太教做国教，唯一不同在哪里？唯一不同，他们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如此而已。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到处被追赶，没有地方去怎么办呢？诶，结果听说刚好一个国家是接受犹太教做国教，那是当然最好的避难所，不错了。所以慢慢你看那些逃难的人，慢慢漂流的犹太人，结果怎么样？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到哪，就通通就跑到喀扎尔王国去了。所以喀扎尔王国就变成了他们的避难所。所以现在讲喀扎尔犹太人的时候，你要弄清楚有两帮人，一般人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还有一般人是外邦，是皈依的，像外邦人一样是皈依的。所以这就解释了后来俄罗斯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段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发生这件事。因为等到后来他们又受逼迫了，然后他们就分散了，那有一批的犹太人就到了东欧，那么这些犹太人从东欧从德国回来的这帮犹太人就是叫做亚士拿基犹太人，跟这个从西班牙回来犹太人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原来都是漂流到喀扎尔汗国的，都是在苏联南部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后来慢慢时局改变了，他们开始流亡，开始逃了。所以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一批的犹太人。那么有的犹太人他就不走了，因为他本来就是在那里的嘛，就在苏联那一带，根本就不走了嘛。那么不走，因为又受逼迫，所以慢慢的仇恨就在里面产生了。那经过1000年以后，那这是一首长恨歌啊。经过了1000年以后，那个恨没有消的。那到什么时候爆发出来的呢？是1917年的时候，这个苏俄十月革命，那个革命一起来的时候，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说，他打的旗帜是无神论的旗帜，不相信有神。那现在我们要问，犹太人不管怎么样，他起码是有神，怎么会变成没有神呢？而且最稀奇了，除了列宁是1/4的犹太人之外，1/4，其他党政军，大家如果去读苏俄的历史的话，几乎通通是犹太人。所以连普丁他都这样说，他说最少有 85% 以上在党政军里面几乎通通是犹太人。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犹太人是哪里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有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有的不是，有的本来就是外邦人，有的本来归犹太教就是政治性的，就是根本是带着政治的动机，所以呢，真信假信，真犹太人假犹太人你也搞不清楚。等到那个恨在里面爆发的时候，觉得宇宙中没有神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说后来这个整个的革命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解释了后面这一段的历史。好，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795年是他们接受这个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但是750年呢，就刚刚好是另外一帮人，这一帮人也算是化外人，就是所谓化外人，就是没有多少文明，但是很会打仗。你看，这个文明人一定和那个野蛮人一定打不过的。所以中国，你读历史，为什么又是什么五胡乱华了，然后又是匈奴了什么？因为这些人一天到晚会打仗嘛。那么这个中原的人一天到晚都抱书本嘛，就好像今天低头族，你一天到晚上网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些人会打仗，才真的会打仗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历史上就有一批人从沙漠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一手拿刀，一手要征服世界的，这个是从南边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北边，那这些人从沙漠来，有人从海上就来了。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就是今天的挪威了、瑞典了、丹麦、北欧那一带。那么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海里面过生活嘛，所以他们很会造船。如果大家到挪威去，你要看很多博物馆，通通很多坐船的，因为他们本来坐，而且他们很会坐船，船开得很快。那每一艘的船大概是100个人，所以呢，他们就从那里就崛起。那么然后呢，起头因为他们会坐船呢，他们就沿着船呢就往南走，就往到海岸去。那么简单的来说，起头这些人呢根本是海盗，明白？因为他在海上，那么要抢嘛，因为才能维持生活嘛。那么这些人叫什么？叫维京人，叫 Viking。那维京人，特别是西边的维京人呢，特别是从挪威那边到丹麦，然后慢慢就往南下了。到了795年的时候，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维京人就崛起了，就开始起来了。那么起来以后呢，如果是沿着海慢慢往南走，他们当然就到爱尔兰嘛。到了爱尔兰，那么爱尔兰那个旁边呢，你看见很多的修道院啦，很多礼拜堂啦什么，那当然很多金银，很多金子什么都有嘛，所以他们就上岸就抢劫，慢慢就富有了。这个富有了以后呢，他就学会了一件事，他说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光抢啊，我们现在富有了以后呢，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可以做生意了。所以这些人本来是海盗，慢慢就变成很会做生意了。那么他们怎么做生意呢？其实也是一半就像黑道一样，一半用硬的手段。那么好了，霸王硬上弓，我终于登上你的岸，然后就洗劫整个爱尔兰。所以慢慢到了842年的时候，他不是洗劫爱尔兰，他是洗劫整个的伦敦呢。所以如果你知道这842年的时候刚好是洗劫伦敦的那个时候，那你就知道慢慢的这些维京人呢就侵入了整个的西欧。整个的西欧慢慢的就给他席卷了。所以这是大家读维京人的历史，如果知道那个故事的话，你就知道说有一批海盗慢慢从挪威从丹麦那边下来，那么当然从爱尔兰登陆，那慢慢就往英伦三岛了，然后慢慢就往西欧这个方向去。所以你知道他们一面进来，一面慢慢学会，慢慢也文明了，对不对？也学会了礼貌啦什么等等，那么慢慢也文明了，也做起生意来了，很自然就席卷整个的西欧。但这个维京人呢只是西边的，还有瑞典呢是东边的。那么这些人呢起头不叫维京人，其实他们是维京人，也是像海盗一样，不过他们呢是在哪里？他们从苏联大陆都登陆，那么苏联不是有几条大河吗？有，所以又沿着大河呢，就像一样他们沿着海一样，沿着大河呢慢慢就到了里海，就到后来黑海附近。那么这些人呢原来叫罗斯人，这个罗斯人其实呢就是维京人，他们不过是一个是西边的，一个东边的，就是如他们根本人种来说，原来来说根本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在860年的时候，我们刚才说860年，记得啊，795有四轮的血月，然后呢842年伦敦受骚扰的时候也是四轮的血月，那么还有呢就是860年，那么一定有件事情发生。所以你要知道说， 虽然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啊。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大环境是怎么开始，一面很自然维京人就兴起了，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东维京人，最重要的是罗斯人。那么很有意思，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伊斯坦堡去，到君士坦丁堡去，那君士坦丁堡是七山之城。那么如果你坐船看那个七山之城的时候，你看上去整个的海域啊是很重要的海域，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是东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皇帝在哪里呢？皇帝当然在七山之城里面。那么还有呢，大主教呢，就是所谓的希腊正教的主教呢，他们当然也在里面。结果没有想到，就在860年那一年，结果这些罗斯人呢，一共有100条船，就占满了那个整个的海域，伊斯坦堡整个的海域。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整个伊斯坦堡是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首都。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围困整个的首都，所以几乎他们上去洗劫的时候，那几乎看见是大势已去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间退兵了。我说过他们来啊，不光是一条船是100个人，一共是100条船，所以是10000人。他们呢就占有了整个的那个地方，但是最后呢忽然间就撤军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根据传说是这样，听说呢因为希腊正教当然是拜偶像了，他们是拜玛利亚的了，所以他们就把玛利亚抬出来了。抬出来以后呢，因为这些人从海上来的嘛，所以就把玛利亚那个，当然一面有偶像，一面有面纱，有那个纱 veil 纱，然后就把它让玛利亚受浸，就浸在那个黑海里面。那听说一浸的时候呢，结果就来了一阵大的风暴，结果最后呢，因为这个风暴一起来，那么这些人只好狼狈的就逃走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人在那个时候居然能够骚扰东罗马帝国的首都，那个土人眼睛就一亮。那些土人为什么眼睛一亮呢？因为他们长久在喀扎尔王国的统治底下。那么这些人呢，就是蒙古人，蒙古人很会收税啊。所以后来你知道蒙古人把那些俄罗斯的人就赶到莫斯科去的。所以莫斯科为什么现在你这红色广场啊，好像是这一座城根本打不下来的，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缘故，是蒙古人。那蒙古人他有个特点，就是说你在莫斯科，但是我在里海旁边，你要来纳税就可以，你只要给我钱就可以。但是他不像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你给了钱你还给开道路啊，做这个做那个，所以这个时候还可以平民心。所以如果一天到晚这些匈奴光要钱，那么周围的人呢慢慢当然受不了了嘛，所以他们一定要找一个厉害的人去平衡他。所以那个时候刚好罗斯人因为在860年打了这么一个漂亮的仗，虽然他们后来撤退了，所以后来呢那一带的土人，我为着方便我们姑且说他是土人，就当地的人，结果他们就拥护罗斯做王，所以这个就是罗斯国的诞生。所以俄罗斯的诞生，很多的历史学家认为那个诞生应该是860年，就是那一年连着2年有4轮的雪月，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就是因为俄罗斯开始了慢慢就开始壮大了。那么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在这里，伊斯坦堡是第二个罗马。为什么呢？因为等到君士坦丁的时候，他另外设立一个新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那为什么他看上君士坦丁堡呢？因为罗马是七山之城，所以呢，君士坦丁堡也是七山之城。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最后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是七个头，那七个头圣经告诉我们是等于是7座山。所以当然大家相信说敌基督是会从罗马出来的，因为很清楚的，女人是骑在那7座山上面。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当然你就想到罗马。可是呢，如果你历史读不够的话，你就不明白说，原来从圣经的眼光中看，不只有第一个罗马，还有第二个罗马。那第一个罗马是西罗马，第二个罗马是东罗马。所以等到39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个皇帝两个儿子就分治东罗马跟西罗马。所以呢，这就是圣经中的两条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你看见这两条，一个是东罗马，一个是西罗马，这是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好了，那么所谓的东罗马，它的首都在哪里？当然是君士坦丁堡啊，那就是君士坦丁堡。但是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俄罗斯的诞生是在君士坦丁堡诞生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没有读历史，可能我们印象不深刻。那意思是这样子，后来东罗马帝国亡国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东罗马帝国亡在谁的手里？亡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那么幕后的王皇帝就是东罗马帝国幕后的皇帝，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他把产业交给谁？他把所有的封号交给谁？所以刚好那个时候俄罗斯慢慢壮大起来了。所以大家读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皇帝叫做伊凡大帝。这个伊凡大帝刚刚好娶了东罗马帝国幕后皇帝的侄女，因为他没有儿子，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的侄女，而伊凡大帝呢娶了他的侄女。而东罗马帝国亡在谁的手里呢？亡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那么这个封号所有的财产给了谁呢？所以谁又取代了东罗马帝国呢？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帝俄的开始。因为什么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是罗马帝国的封号凯撒真的要传到苏联的话，伊凡大帝说，现在呢是我拥有这个封号，所以这个在俄文就叫 Tsar， Tsar 就是沙皇。所以所谓的沙皇那个封号就是罗马帝国的封号，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最后沙皇的首都在哪里呢？沙皇的首都在莫斯科。那因为他接受，因为他从东罗马帝国接过来，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从第二个罗马接过来，我就变成第三个罗马，对不对？那么最奇妙在哪里？莫斯科也是七山之城。所以大家如果要读预言的话，你要知道预言的应验，你一定要把历史读清楚才行。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吗？第一罗马是七三之城，第二罗马是七三之城，第三罗马也是七三之城。那么好了，第二罗马不是亡国了吗？那么奥斯曼帝国不就是接下来了吗？那奥斯曼帝国按道理来应该在巴格达做首都才对，但是很奇妙啊，他居然拿君士坦丁堡做首都，变成伊斯坦堡，那变成伊斯坦堡。好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啊，现在的伊斯坦堡还是七山之城。我有趣在哪里呢？你要坐船才有办法。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土耳其，你要看的话，你有地方为什么要坐船？因为你要读历史。你就一第一，你坐船你就看见那个整个的船，你可以想象那100条那个螺丝的船，那个为海盗的船就挤得满满那个时候。这是第一。第二，你只有在船上可以看见七山之城哪七座山，看得很清楚。那你说我现在七山之城根本眼目缭花，我根本看不清楚，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哪个山。很简单，只要有大清真寺的地方一定是一座山，所以一共有6座清真寺就在那个山上，还有一座山呢是回教的一个宫殿，所以7座山有7个伟大的7个回教的历史性的建筑物盖在上面。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伊斯坦堡的意思。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回教大帝国，他们不是阿拉伯人呢？他们现在是突厥人。严格说来，突厥人其实跟中国有关系的，明白吗？因为你讲的突厥这个不 土耳其人其实就是突厥人嘛。所以为什么最前不久他们闹事就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跟维吾尔族吴族人是有关系，是有关系。那么这个讲起来话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就是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讲到伊斯坦堡或者君士坦丁堡是两个帝国的首都，一个是拜占庭帝国或者东罗马帝国首都，还有一个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是他们共有的首都，明白吗？所以现在你读圣经，你要第一罗马、第二罗马跟第三罗马。你如果要讲到主将来要回来以前，要知道敌基督那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你不能眼睛只注意西罗马，你不能只注意今天的欧盟，不能，你的眼睛还得要注意第二个罗马，还有呢第三个罗马。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那两条腿不是一样长吗？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应该同一个时候结束才对，但是呢你看见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你看见东罗马比西罗马多活了1000年，所以这两个角是一个长一个短的。那么大家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读到那两条腿的时候一个长一个短，那么这个不是尼布加尼撒看见的吗？两条腿呢要一样长才可以。好了，那么讲到西罗马帝国，虽然亡国了以后呢，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很自然的接下去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吗，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当然跟天主教有关系啊。不管怎么样，最后有个德意志帝国，很清楚的，很清楚，德意志帝国就延续了什么，延续了西罗马帝国的生命。那最后一个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是谁呢？威廉二世，这个我们记住了。那么好了，这是西罗马。东罗马呢很清楚的，到了王在奥斯曼帝国手里的时候，我们就着封号来说，是给了沙皇帝俄，是给了苏联。但是呢就着领土来说，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整个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是完完全全是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讲到另外一只脚的话，到了东罗马帝国亡国的时候，是两个人接上，两个单位接上去的，一个是沙皇帝俄接上去的，还有一个奥斯曼帝国接上去的。沙皇是指着他的封号沙扎尔，而这个领土呢是奥斯曼帝国。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两只脚结束的？不是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吗？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什么帝国呢？和伊德意志帝国站在一边，对不对？然后英国跟法国站在另外一边，所以最后谁被打败了呢？那当然奥斯曼帝国跟那个打败了。所以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西罗马帝国走入历史，最后一个皇帝是什么时候，就德意志帝国，那就威廉二世的时候，是1918年走入历史的。奥斯曼帝国因为和他同样一个命运，也是1918年。好了，那么俄罗斯帝国帝俄怎么说呢？他们不是刚好那时候起了1917年起了革命吗？那个革命果然把他最后的皇帝命割掉的。那什么时候这个尼古拉二世最后皇帝的命被割掉的？是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这两条腿是一样长的。那么现在很清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讲了这些呢？因为有第一罗马，有第二罗马。第二罗马是指的拜占庭，拜占庭还有同时伊斯坦堡，还有第三罗马呢是莫斯科。所以如果明白这些以后，你读到第四个兽从海中上来，是指罗马帝国复兴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约翰一看就知道是第四只兽。为什么？因为它有10个头，不，有10个脚，对不对？你一看就知道那个是注册商标， 你马上就知道说那是罗马帝国。所以我们很有把握，根据启示录第十三章，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的。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罗马帝国的时候。可是我们普通过去读圣经，我们读罗马只知道一个罗马，所以我们读来读去，我们想说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欧盟的趋势。所以欧盟的趋势的确叫我们想起西罗马怎么开始的。那么最叫人兴奋在哪里，就是欧元嘛。因为这一次欧元是统一了欧洲，对不对？大家都用同样一个货币。那上一次什么时候欧洲用同样的货币呢？是罗马帝国2000年前的时候。所以读圣经的人很清楚，当你看见欧盟起来，当然你知道说慢慢就给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慢慢开始应验。所以当然要注意西罗马是没有错，可是大家忘记了罗马有两条腿的，大家忘记了不只有西罗马还有东罗马呀。所以如果讲到第四个帝国要复兴的话，罗马帝国复兴的话，不光是西罗马，西罗马可能是将来欧盟，不知道欧盟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东罗马复兴什么意思呢？东罗马帝国复兴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奥斯曼帝国要重新抬头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东不安的缘故，因为所有的回教的年轻人所做的梦，就希望有一天奥斯曼帝国那才重新站起来。所以宾拉登怎么说呢？他是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他是指着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后，他说我们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上，他指着911事情来说的。他有一次接见经文记者，他怎么说呢？他如果今天基督徒他们能可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欧盟的话，为什么我们回教徒不能联合起来？所以那个梦是什么梦？那个梦普通都不谈的，都是在清真寺里面谈的。所以我们就能了解，自由一般世界的年轻人和回教世界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有一个梦，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希望有一天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能重新站起来。所以根据圣经，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不安，很清楚的。当38章等到那个预言不应验以后，不是不应验了，因为忽然间那个什么，忽然间柏林围墙一倒塌了嘛，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冷了半截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说等一等，不要讲得太快。有一天如果这一段圣经是没有错的话，有一天苏联还要再站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虽然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莫斯科帝国瓦解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啊，那是指着一个他们的理想付诸东流。他们本来一个无神的理想，他们想能够统一全世界，终于走入历史。但如果有一天这个东罗马帝国那只脚再起来的话，那是表示什么？表示帝俄要重新回头的。所以将来如果苏联起来的话，它不是以普通现在我们所知道它正过去的政治理想来做中心的。现在我们肯定知道普丁是受过洗的，普丁他的梦是什么梦呢？他希望有一天俄罗斯能再站起来，再强大起来。不过已经不在过去那些无神论的理想里面，他完完全全是以俄罗斯东正教的那个来做中心。因为帝俄当时他的国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不是希腊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今天有人就说，今天如果普丁要起来的话，他是希望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光荣，是恢复到沙皇时候的光荣。所以这不是告诉我们说又回头了，不是过去的政治理想主义又回头了。现在慢慢苏联都不大谈这个了，别的地方可能还在谈，他们不谈了。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仔细明白圣经，知道有第一罗马、第二罗马跟第三罗马， 我们相信说有一天俄国俄罗斯可能要回头的。果然去年2014-2015四轮的雪月的时候，很清楚的在全世界很惊讶的声中，克里米就回到了俄罗斯的怀抱。那当然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普丁简直变成英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说，他们失去克里米亚是因为赫鲁晓夫做的事。赫鲁晓夫呢，你记得拿了个鞋还在联合国这个上面拍凳子的。那么据说他喝醉酒，结果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把克里米亚就给了谁呢？给了乌克兰。但那个时候是苏联呢，是等于把左手给右手，谁会想到有一天乌克兰会向西方倾斜？没人会想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在俄罗斯人里面觉得是当然，本来就是我们的嘛。所以等到克里米亚回到苏联的怀抱，没有人讲话，没有人敢讲话。今天西方能说什么呢？当然如果乌克兰有问题，别的问题当然就不行了。那么大家看，大家闹来闹去，说来说去。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看《时代》杂志怎么说，他说旧的时代又回来了，旧的秩序又回来了。那不止如此，冷战又重新开始了。那么表面上来说，今天美国还是第一强国，对不对？但你做梦没有想到，第二，去年他回来了，不要忘记是在第二个65年。第一个65年，860年俄罗斯兴起。1989年好像走入历史，整个莫斯科瓦解了。但如果神的话没有错的话，他要再起来的。再起来的时候，那个模式已经不是十一月革命的模式了，那个模式是帝俄的模式。那果然现在有许多人注意普丁的这个，他的支持率各方面来看，你看得很清楚，非常的清楚。慢慢慢慢的，表面上好像很多地方屈居下风，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在整个的西欧被难民所困，每天涌进8000人的时候，他忽然才明白过来，问题就出在哪里？出在这个叙利亚。他们当初坚持说一定要把中路拉下来，现在他们不说了。为什么？因为问题就出在那里嘛。那就在这个时候，普丁站起来了。他和叙利亚站在一边，也和伊朗站在一边。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你看见吗？为什么许许多多美国政治人物里面觉得不平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应该站在领导地位的，结果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不是那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这个故事还渐渐的在发展。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你看见波斯人和利比亚人能够和他站在一起，你慢慢多多少少能看见一点他的影子。但是我再说，我们只是看见轮廓就是了。所以为着这一段的圣经，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背景让弟兄姊妹有一个了解，你就会知道说，很稀奇的，为什么去年今年忽然间，明白吗？去年大家眼睛正在为巴西哀哭啊，因为世界杯啊，那从来没有那么难过过的。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说过，这个本来在伊拉克的恐怖团体本来就是宾拉登的一部分，结果他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宾拉登没有得一寸土地。结果呢，就是因为他就在叙利亚这个乱的时候，他们磨枪，他们插刀，他们慢慢学会了打仗，暗中很快的就席卷了一块土地，像英国那么大。所以慢慢他说，现在我们要成立伊斯兰国。那么这个是去年发生的事。那么去年又有加沙走廊的事。那今年呢？今年很清楚，是由以色列人最辛苦的一年。过了67年了，他们还讲站在生死充满挣扎。他们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孤军奋斗。看样很像他要孤军奋斗了。弟兄姊妹，这是今年发生的事。不光如此，忽然间难民开始了。 到处难民往那里去。那么难民是怎么开始的？是从阿拉伯之春开始的。从阿拉伯之春开始，为什么开始的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一定要恐怖分子把上面拉下来啊，我们完全用民粹的办法可以把上面拉下来嘛。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有的地方就成功了，利比亚成功了，就把格达菲拉下来，然后埃及成功了，就把独裁者也拉下来。但是问题在这里，没有多久阿拉伯之春就变成阿拉伯之冬。那原因在哪里呢？很清楚的。今天民主制度在美国是成功的，在欧洲成功的，不一定套在什么地方都是成功的。那么美国人跟欧洲人很天真呢，你一定要把它变成数人头也没有错啊。所以呢，等到伊拉克打完了以后，一定要伊拉克要民主，要民主就是数人头，数人头呢，那么好了，人头谁最多人头呢？苏尼人最多，所以暗中就不知不觉的就把伊拉克就送给了伊朗，因为是苏尼派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很多问题我们觉得是很好啊，这是很好的制度，结果慢慢慢慢现在才不，所以后来一直喊说一定要把阿萨达拉下来，把那个领袖拉下来，现在不讲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起头你说拉下来是别人家的事，结果难民通通跑到你家里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忽然他们觉得现在一定要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嘛。本来呢，你知道如果是利比亚是格达菲在那里的，格达菲当然是个独裁者啊。可是呢，这样的国家，这种国家，你知道只有他有办法呀。所以那个时候每年这个欧盟就给格达菲送钱。为什么送钱呢？因为如果有难民要逃到非洲，难民因为非洲生活不好嘛，他当然要逃到欧洲来，他就要坐船，从利比亚一坐船就到了意大利嘛，就到了对面了嘛，就到了欧洲了嘛。那谁把他们拦截的？是格达菲把他拦截的。所以明白吗？现在大家觉得反正没有关系，全世界都要像美国，都要像欧洲一样，现在把利比亚格达菲拿下来，拿下来你不可能有真空的，对不对？那么格达菲下来了，美国人没有进去，联军没有进去， ISIS 反而进去了，所以他就可以把21个基督徒就给绑架，就给绑来了。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好了，现在格达菲真的倒了。那现在问题，这次难民从哪里来的？两个方向，一个是从非洲过来的，他们怎么样冒死他们都要坐船，所以很多悲剧发生嘛，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叙利亚。叙利亚因着这次阿拉伯之春，他们死了22万人，400万难民逃在附近。那么附近难民觉得我们没有希望，没有这个打下去没有前途，根本没有前途。所以最后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想说，好，我们不管多少代价都可以。所以他们铤而走险了，买一张票，一个人大概是1000欧元，全家如果4个人就4000欧元，他们所有的家当所有的财产都在这里，他们怎么样都要到欧洲去。如果每天是8000个人难民的话，从两个方向去的话，那不得了。所以从叙利亚他当然就经到土耳其，到土耳其然后坐船就到希腊，到了希腊那么就很快就到西欧了嘛，因为他们要的什么？刚好德国是少子化，所以呢，那个他们人工将来一定缺少，所以他大大的说好，我们欢迎他们。你这一说一欢迎，大家通通去了，大家真的都通通去了嘛。所以现在的欧，现在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这德国总理怎么说呢？他说，今天要解决很多问题，你不能把俄国从他的方程式拿出去，不可能的。果然给他讲对了。等到大家没有办法的时候，现在他们都不讲说把那个拉下来。为什么？因为现在普丁站起来了，和伊朗和叙利亚联手起来要打击 ISIS 是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美国今天好像在那一带是俄国在那主导一切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世界不是跟过去有一点不一样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当然大家都欢迎说俄国能插手，只要俄国能插手，不管怎么样稳定局面，不一定拉下来。所以现在他们不讲拉下来，只要稳定，那么也许这些难民就回去，难民回去问题就解决了嘛。但是问题不是你这个去了以后，那个非洲难民又怎么办呢？所以现在今年 这两年四轮学院很少有两年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事情发生的。 ISIS 要统治世界，伊朗是伊斯兰共和国，是苏尼派的，他们要和 ISIS 争雄，一个是斩首示众，一个是给你看见核子的暗影。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去年跟今年是很不平安的两年，刚好是四轮的血月，而今年的血月最后一个血月刚好落在中秋节，中国的中秋节，而这个月亮是 supermoon， 是超级大的。那么在远在北在美东好几个，他们就把那个照片寄回来，那果然很好看的一个满月，但是的确是满月变好下雪。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满月变红下雪只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回到圣经，好好的读我们的历史，然后我们知道说主很快就回来了。所以不要忘记，千万不要以为说满月变红下雪，有的人就宣布，你知道这个有的在美国就有人预言呢，说是今年2015年是最后的一年嘛，但是看样子可能今年又过去了，但是问题是主回来没有，这一点很重要。那一点都没有错，满月变红像雪的的确是到了第六号到第六个印，那么这个当然是天象变化的其中一个，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需要神话语的解释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到38章，你看见38章39章预言还正在预言当中，所以现在千万不要做先知，千万不要到处告诉别人你怎么明白30、38、39的，因为你的雄心是要做先知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好先知，可能你就做了假先知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圣经是可以读的，好好的读，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眼睛要张大，你要看见 ISIS 怎么发展，要看见伊朗怎么发展，要看见难民怎么发展，明白吗？而且你要看见苏联怎么发展，普丁怎么开始怎么做的，然后你要注意到伊朗，你要注意到 ISIS， 你要注意到中东，还要看见西欧，还有美国。很稀奇，有的人说为什么美国没有啊，这个美国为什么不在圣经里面？那么美国人总是很爱国的了，说他说不要紧的，他说圣经里有 Jerusalem 不是吗，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中间不是有 USA 吗？所以这是阿 Q 精神，你看见吗？你真的读圣经的话，你读不出来的，真的读不出来的。那么美国到哪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很少你看见美国好像那么软弱，好像很少像现在那么软弱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话是慢慢慢慢开始应验，而且主回来应该是很快很快。所以呢，我想我们就结束这一堂38、39章，我是点到为止，因为我们这次是蜻蜓点水，点一下就完了。那么大家呢要回去好好去读圣经，那么然后呢晚上我们再开始另外一堂。我们低头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为着你要回来，为着你再来这许多的征兆，我们不能不向你献上感谢。但我们真是做一个不是等候敌基督乃是等候基督的人，我们愿意早一天被提，早一天的被你接到你那里去，我们也巴不得教会能早日能够成熟。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